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我们本周的文化苦丁茶。今天聊的呢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话题，跟吃有关。随着历史的洪流滚滚而下，很多时候很多事物都如螳臂挡车一般被历史无情的淘汰掉，包括我们很热衷的美食。说到被历史撤下了餐桌的这些美食，我觉得可能还要请我们石老师先给我们来开这个头哈，因为把历史往前拉的话这都不是我擅长的，要请石老师和陶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
我觉得呢，真正的有美食本领的，包括制作和品尝，那是谢老师和陶博士啊，这个我是知道的，
就吃货。
但我呢有理论无实践。那么应该说古代人的食物，我们今天有的时候遗憾不是说啊，开发古代的什么美食啊，但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种噱头。其实古代的食物无论如何一定没有今天这么这个丰满，没今天这么豪华。
嗯，
古代人最好的饮食也就是胡吃海喝，酒池肉林，那就最高档的了。一个皇帝他竟然这么没有创意，游泳池里面装满了酒啊，树林里面挂满了腊肉，就算不得了的富豪了，在今天再土的富豪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。但至于当年，那他就算最高档的这个饮食了。古代其实每天只吃两顿饭，就是这个早上大概九十点到下午呢三四点。当然这个寺庙里面的人那过午不食，过了中午就不吃了啊。所以呢古代人是他不流行减肥，你像这个真的要减肥的那一定是皇宫贵族，所谓出王好细腰，宫中都饿 死、啊。所以在古代要说美食呢，我觉得有句广东话非常典型的显照，就是叫做温食艰难，就温食艰难，就是早吃的不容易。我看到他有温食艰难啊，也许不准确啊。那么所以我来讲呢，古代人的所谓的美食应该是大部分呢都是比较粗糙的，因为当时的调料也没进来这个发达，最多好的这个所谓这种用品也就金啊银啊制的，哪像今天这么多的又是保温的啦，又是玻璃的啦，
厨具餐具、
等等等等啊。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呢古代失传了，那么到今天又兴起了，比如吃螃蟹。吃螃蟹我想很多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，好像觉得中国人不敢吃，其实中国人早就吃螃蟹了。我明显的记得的就是那比如说唐朝这个李琦写这个草圣张旭啊，写他肖像画说左手持蟹螯，就是大的那个螃蟹啊，右手折丹巾，道家的丹巾嘛，灯目失笑汉，不知醉于醒，就喝了酒，一只手拿这个道教的经典，一手拿这个螃蟹啊，大爪子啊，两眼看着天，这个真的很生动形象的，寥寥几笔就写出一个草圣的那种啊。这里面宋代的宋仁宗从小就爱吃螃蟹，
仁宗
而啊，就是说吃到后来呢太没节制，吃出毛病来了，头晕眼花，四肢麻木啊。最后呢那个时候呢他还没亲政呢，所以真正的这个掌权呢他母亲刘太后、刘太后后来就根据中医理论嘛，螃蟹是属于凉性
的
啊，会吃了会发虚，所以然后不许让他吃这个，因此还闹出了矛盾嘛。其实有一部分矛盾是因为一个母亲垂帘，他想亲政啊，是这么一个问题。但宋朝那个大文学家欧阳修也很喜欢吃螃蟹，退休之前他给大儿子这个写信说，哦，安徽阜阳猪羊肉确实没有这个京城的鲜嫩，但阜阳西湖产的螃蟹可比四川的强多了，所以他说以后晚年一定要搬到阜阳去住。结果他到晚年真的搬到阜阳，买了地造了房子，有没有经过批准我不知道啊，这个反正造了房子吃螃蟹。这个周密的武林旧事里面写的呢，杭州市里面卖螃蟹的太多，还组织了一个螃蟹的商会，叫蟹行行业协会。你看宋朝其实已经很多理念都很发达了，就是他还自己的这个组织了。同时宋朝开始有两道螃蟹的菜今天都有一层继承了，有一个没有，就生吃螃蟹，就醉蟹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宁波就吃过那个很小的螃蟹，
糟螃蟹，
就在那个，但是一般人不敢吃的，吃的不好。
哎呦，我最爱吃糟的了。
他们那个在这个宋朝呢，他是这样，他把生的螃蟹洗干净了以后呢，噼里啪啦全部剁碎，剁得跟泥一样，缠到盆里面，用盐啊、醋啊、花椒、茴香、蒜泥等等调，就直接吃。当时这道菜叫做蟹生， 榜写的写，
蟹生，
生命的生，就叫鱼生啊，
鱼生，嗯，
就是其实日本是学我们中国嘛，就是它叫鱼生。其实我们以前也是把形容词后置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，
嗯，
就生螃蟹它叫蟹生，
嗯，
啊，生的鱼它叫鱼生，
嗯，
啊，日本人学的也就一般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它就很厉害的是，叫做橙蟹，就橙子的橙啊，
嗯，
他们把蟹肉或者一只小小的蟹啊，一把哎团团的一起塞到个挖空了的橙子里面。放到蒸笼里面蒸，蒸了以后呢，蟹皮可以去腥，蟹皮又可以锁住那个蟹肉的汤，不让它跌出来。所以宋朝也有叫蟹黄馒头，当年的馒头就是包子，所以蟹黄包其实宋代就有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，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啊，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，其实中国人是一个个勇敢，是吧？唐宋开始就那么多的大吃螃蟹，大快朵颐了。
古代的东西不懂，大概。我看过一篇文章写的，他说有个字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怎么念，左边是一个鱼，就是那个鱼肉的，就是那个钓鱼的那个鱼啊，
嗯，
右边呢它是一个工作的做，它是念两个读音啊，炸和炸，念炸的时候呢它就是用那个米粉啊，面粉加盐，然后呢跟这个鱼类的这个制品，鱼啊虾
面托鱼吗？
也搬进来，
就
是，所以日本的那个苏洗实际上是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，
哦，天妇罗，哎，万物皆可天妇罗，
中，中国人呢，中国人也不这样吃了，觉得就是我就刚才你先讲到一个那个讲到火锅上，就是它有两种观念，就是，
嗯嗯，
一种呢是混在一起的东西好吃，那么还有一种比较这个食不厌精的角度，从袁枚他们那个角度是。这个东西每一样东西它那个自然的那种味道最后能激发出来，这就是我的一个，
嗯，
我插嘴了，不好意思，
喜欢有层次的和喜欢那个专一的。现在
这个谢欣老师是喜欢吃火锅的吧？
我就都爱吃，刚才说的不管是天妇罗还是刺身还是包括火锅，蔡澜不是说过吗，他觉得这是火锅是最没有文化的。其实我蛮喜欢蔡澜的，因为就有几个偶像嘛，从汪曾祺呀，袁枚呀，鲤鱼啊，都是我的偶像。但是他一说这个火锅没有文化，我还真不赞同。因为其实火锅真有自己的火锅文化，要不然现在你看拍一些电影，包括火锅英雄，火锅我之所以喜欢它，它有个什么感觉，就是它容易把一家人的人气聚在一块儿，就特别热闹。尤其是冬天，不管是北方的这个桐庐涮，就是拔烟囱的那种，我挺喜欢的，还是包括这个重庆的代表这种川渝火锅的，还有包括广东的打边炉，它都是那种让人就热气蒸腾，吃得满头大汗。而且你可以在吃火锅的时候，像每个地方它配不一样，比如说在四川，你街边上顺着街沿搭上去叫，你吃了一半，有些人直接就跨栏背心撩掉，裸着上身吃，喝着啤酒，不需要讲究，然后你没有拘着拘着的感觉。
这就像这个两个好朋友一起去洗个澡，
对，
就能洗起洗澡的是好朋友，但一起吃西餐可能未必是，但一起吃火锅，那个
坦诚相待，
自然这个情绪就搞事情的情绪就上来了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